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我们今天要一起概览的是罗马书。这本书开头使徒保罗的自荐显示出他还没有去到罗马或者西班牙，我们据此判断得出本书大约在公元57年前后写成。它是写给位于罗马首都的一间教会的，这间教会由一群我们其实还不太了解的信徒所建立，教会里很有可能大部分是外邦信徒。但是保罗在第十五章中关于合一的教训表明，教会里面也极有可能有犹太人。保罗写这封信可能是出于几个目的，他想称赞他们的信心，想让他们知道他希望亲自去拜访他们，还有他想确保他们牢牢地扎根在福音里面。最后一个目的是给出了本书的轮廓，罗马书是基督教信仰的经典著作，如果你想做一些认真的研究来直接了解福音，罗马书也许是最好的地方。罗马书的中心主题是唯独因信称义，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在末日的时候被神称为义，以免罪人的刑罚。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将从头到尾简单的过一遍保罗在罗马书中围绕唯独因信称义来构建的论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唯独因信称义是必要的。在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经文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无知吗？是贪恋这个世界？是不宽容？是道德败坏？人们给出了许多答案，但没有一个靠近神在这里所说的。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认识神。因为神的神性在受造物中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有任何借口可以忽视他。神就是神，然而我们所有人都恨恶这个真理，因此我们也阻挡这个真理，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神的悖逆。因此我们应该得到神的愤怒，因为神是良善的，不会容忍我们的背叛。然后他在第十八节说，神的愤怒正在显明，向谁显明呢？向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没有神律法的外邦人。虽然保罗在2:15说的他们有神所赐的是非之心，然而1:23说他们所有人都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我们都在敬拜神之外的东西，把他们看得比神更崇高，比神更尊贵，比神更美好。犹太人有神的律法，他们也都没有遵守。罗马书三章 10-12节经文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唯独因信称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拒绝让神做我们的王，只得面对他的愤怒。所以前面三章是值得我们仔细思想的。我们会自认为很好而洋洋自得，我们倾向于犯罪，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罪是真实的，并且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承担后果。但是保罗不只诊断出这种病，他也给我们治疗的方法，这就是来到了第二方面，唯独因信称义是充分的。罗马书和福音带给我们最好的消息，就是有一个不依赖于我们的好行为的途径，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3:21-24，经文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神的喜悦，任何不是完全的依靠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想在神面前称义的企图，都将陷入今天的愁苦以及永远的与神隔绝之中。保罗在3:25告诉我们，耶稣被设立做了挽回祭，也可以称之为赎罪祭，这是一个能挽回神的愤怒的祭，它使我们与神和好。实际上有两个地方可以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哪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在地狱里，神可以在那里根据我们所行的来惩罚我们，而这是我们应得的报应。另一个是哪里？另一个是在十字架上，在那里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所行的接受惩罚。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二方面。那来到第三方面，就是唯独因信称义不是从新约开始的。现在保罗要回答一个反对唯独因信称义的意见，这真的有圣经依据吗？这与神在旧约中的行事方式是一致的吗？简短的回答就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4:1-3，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义，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也不是在他死之前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他被称义是在他相信神的应许的那一刻，他拥有信心的那一刻。所以他的义必不是从自己来的，而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看的第三方面，唯独因信称义呢，它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的。在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唯独因信基督称义的益处。那么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5章，看一下这一章的前几节经文。在5:1，我们看到我们被称义，使我们得与神相合。第二节，我们因信得进入神的恩典中。第三节，我们在患难中也能欢欢喜喜。第五节，神赐给了我们圣灵，并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九节，我们得以免去神的愤怒。第十节，我们得与神和好。如果你是个信徒，从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上得到的这些祝福，应该能激发我们来敬拜和赞美神。神给了我们多少我们不配得的祝福啊！ 我们因信罪得赦免，这是何等的奇妙。保罗在表明了这点之后，现在转过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第六章到第八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五个论点，称义是唯独借着信心，但称义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这就是第五点。我们唯独借着信心称义，任何好行为，任何宗教义务都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在这样一个教训里面，保罗知道信徒接下来可能会想什么。既然罪得赦免完全出自神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继续犯罪以致得到更多的恩典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一到四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此保罗在六章十一到十四节使用祭物和礼物作为类比。过去我们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了罪，做罪的器皿，罪是我们的主。现在呢，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活着，我们蒙召献上自己给神，为他而活，而不是将我们的自由当作犯罪的借口。然而我们在第七章和第八章看到的现实是，我们在今生中仍然会犯罪。保罗在这里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今生中我们仍然要继续不断地与罪征战，直到我们最终得赎的那一天。他在第七章中谈到了自己作为基督徒与罪征战的情形。我们的称义是完全的，但我们的成圣，就是变得更加的圣洁，却是持续渐进的。我们的罪性仍然会困扰我们，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仍然要征战，但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征战。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为了鼓励我们与罪征战，保罗使用五个动词来坚固我们，使我们确信我们真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预先知道我们，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神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神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过去时态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去到天堂，但我们所得的荣耀是由一位永恒的神保证的，没有什么能够撤销它，这是完整的救赎链。它的次序使你很容易相信，如果其中一个是真的，那么所有的就都是真的。但你仍想知道，是否他们中的一个对我是真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吗？保罗很快在第十章提醒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些受了圣灵为印记的人，相信耶稣，他献上的祭偿清了你所有的罪债，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罪债。所以我们来到了第六方面，因信称义是神不变的应许。神的应许总是为那些从他领受了信心的人所预备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六到七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他继续解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神并没有应许救恩临到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旧约也能看到这一点，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中，以撒蒙拣选，以实玛利没有， 以撒的儿子雅各蒙拣选，但以扫没有。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中也是同样的情形。保罗在第十一章中指出，在以利亚的日子，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应许。然而在以色列中仍有信心的余种，子民中的子民是以色列真正属灵的儿女，所以神持守了他的应许，向那些他所应许的人，就是向那些在信心里依靠他的人。这个部分告诉我们，救恩不是出于你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出于神自己拣选的工作。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样的事实让神得着最大的荣耀。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第七部分，唯独因信称义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当人在神面前被称义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这是这本书的重要转折点。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这是神做成的，现在这也是你当为之而活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最后这几章中，保罗给出了许多教训，告诉我们当如何侍奉神，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的、公民的以及教会共同体的。作为个人，我们要活在圣灵里，活出自由的和胜过罪的生活来。十二章二节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的变化是通过心意的更新而来，那么我们应该祈祷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并竭力寻求各种方法让心意得到更新。我们在看什么或者在读什么，它能塑造我们吗？它会引诱我犯罪吗？我知道神的话语有改变的能力，我经常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吗？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作为个人。那么作为公民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掌权者。十三章一到七节是指导基督徒如何对待世俗政府的根基性经文之一。我们看到，我们通过尊重政府的权柄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因为政府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命定的。在教会共同体里面，保罗的教导可以用十二章第十节的经文来总结。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对谁表达过恭敬和推让呢？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少说多听以表示谦让呢？你有没有为了别人的缘故，就算给自己带来不便，甚至牺牲自己，也寻找各种机会参加服事呢？显然，在当时的罗马教会里，有些人的良心阻止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吃一切的食物。保罗在第十四章教导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叫任何一个弟兄跌倒。这可作为我们的参考，不要嘲笑那些容易发怒的人，不要穿着不合适的衣服以致让人想入非非，不要在那些痛恨饮酒的人面前喝酒等等。这是重点，我们基督徒确实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但是出于对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爱，我们应该乐意放弃去做。最后在第十五章，保罗告诉教会他去罗马探访的计划。在第十六章，保罗对圣徒表达了问候，并告诉他们要留意那些在他们中间离间他们的人。这就是首尾相顾的罗马书。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本书的主要信息，神基于他的恩典称罪人为义，唯独借着信心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出丰盛的果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约概论的第十讲，我们来概览罗马书。在罗马书呢，他给了一个思路，就是他概览的顺序是因信称义，对吧？他用整个因信称义的线把整卷书串联起来。他首先说唯独因信称义是必要的，并且沿着因信称义这条线把整个罗马书串联到最后，就是这个教义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
是，
所以我就想问二位，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了啊，很早就明白，但是这个教义放在罗马书当中，今天我们再次来概览的时候，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盼望呢？
我很喜欢罗马书，因为在罗马书让我看到一个完备的救恩。
对，
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这个是给我是有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其实在罗马书开头就说到，我们人因为不认识神，我们人的各种的罪恶，这些都是我们人这里就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可以得救的，也不能够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得救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救恩他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个救恩呢，是让我看到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人，也不是因为我行了什么，乃是因为神他自己真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拯救我。这给我看到的一个是，我们知道其实罪是有它的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的话不是让我自己去承担，而是神他拯救我。所以我就看到，本来我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人，但是我今天我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得到永生，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是，所以这就是带给你的一些盼望。
是的，我觉得这个因信称义在整个罗马书中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那这个核心主题，其实当我们能够看懂看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意识到说，就像刚才思雨说的，这个救恩它是白白的，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它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靠着自己的所谓的好行为在神面前去称义的，因为这个它既然是个恩典嘛，那恩典就不是靠着我们的，而是靠着神的。那既然我们得了这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也需要白白的给出去的。
对，
不然的话我们得了这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就只装在自己口袋里，那这个意义其实也不会显出有多大了。所以因此呢，我就觉得罗马书它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有了这个白白的救恩，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做什么。
对对，所以这很重要，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盼望或者说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它会激励我们怎样回应这个福音呢？因为他在最后一个标题他也说，唯独因信称义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教义对这个福音有一个积极的回应。那我们会在世寄居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福音和教义呢？
对，在罗马书里面呢，尤其是那个第八章的29到30节，它会有一个一直以来很争议的神学问题，就是预定论。那这个预定论呢，常常会让人，尤其是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神的奥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总是站在自以为是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误入歧途，会觉得神已经预定谁得救了，那我干嘛还要去努力的传福音呢？
反正他预定的人就会得救，他不预定的人就不得救，那我就不用所谓的这个什么去传福音啊，不用去努力把这个救恩给别人呢，因为你做了也没用嘛，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预定论在这里我特别想分享的一点就是，预定论它其实讲的是神的主权。
嗯，
神拣选实际上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奥秘，就是说作为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看透神是怎么预定的，他这个预定论是怎么样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实现的。但是作为人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责任的，神让我们明白的是我们该明白的。那我们该明白的是啥？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活在世上需要传福音，需要肩负这个大使命，需要遵行神的吩咐和教导，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当我们人如果是去看我们自己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预定论的问题上争来争去，甚至争的最后就自己躺平了。
嗯，是。那思雨，你会不会想到你会怎样回应这个教义和这个福音？
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呢，因信称义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对，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从前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以及我得救，我作为基督徒之后我的生活又是如何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是应当有更多思考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上，前面罗马书里面提到我们会有征战的嘛，对吧，我们也会跟罪恶是斗争的，那在这个前提里面我们怎么样靠着神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对人以及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如何相处的，这都是体现在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带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如果我还是按照以前我的生活，比如说如果我还是跟人有争竞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我没有办法就是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活。那所以这个就是给我有一个思考，就是神今天拯救了我，那我还是以过去的生活方式来回应神吗？还是我以一个全新的生命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呢？
是，所以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当然呢，也会看到我们并不能因为自己有好的行为可以被算为义人，而是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也会激励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福音。比方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世寄居，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方式来回应这莫大的福音和好消息。
是的，而且我觉得保罗其实在一开头第一章就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榜样，就是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把这个是说在前面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
是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思考，我该怎么去回应这个教义和这个福音呢？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耶稣受难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救主得与神相合。我们要借着他因信进入神的恩典。